正道经文是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因为由于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就读其中的两节，就是十七章的六节和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四世纪十七章六节，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这两节是一样的。好，这个今天我们李牧师以个人任意而行为我们正道，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季节是许多年轻人去报考大学的时间。过完了年日，我经常跟年轻人去讨论，我说你们要去到哪儿读大学，选什么专业。许多孩子给我的回答是说去东部读书。我说为什么去东部呢？我说温哥华有很好的学校。去东部读书的唯一理由就是离开爸爸妈妈，不想在家。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愿意怎么不希望有约束的生活，每个人都愿意有自由的生活。我希望自由。在座的我们许多人来到北美，你当初为什么来？有的人可能各种各样，有的人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些都曾经为着一个原因，由于更多自由的生活来到这里。那么实际上每个人的需要的生活当中，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自由。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像追求民主自由那种像勇斗士一样，不是。但是我们的每个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思维当中，我们愿意有自由的生活。实际上你说富裕吗？有的人嫁入豪门，哦，那种生活当中可能呢没有失去了自由，确实。那么今天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小时候我们都熟悉那首诗，匈牙利诗人贝多芬的诗，大家都熟悉是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下一句话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1763年他说一句话，演讲中说了一句话，说不自由勿宁死，就是自由和死亡，你不让我自由，你让我死就好了。说每个人都去追求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自由呢？一般我们想象当中什么是自由啊？自由不简单，你没有约束嘛，没有约束我就自由了。怎么没有约束？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自由了。没有约束，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心想事成啊，我想做的就能得到，不受约束，不受管辖，这样就好。但这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这只是任性，只是放纵。自由一定要是有约束的。大家去游乐场开过什么？开过碰碰车。碰碰车什么？怎么开都可以，往哪开都可以，只是不行不行就碰嘛，一直撞。但是你一天得在马路上呢，在马路上你之所以能够正常的行驶，你就受交通规则的约束。无论是红绿灯，还是你向右在靠右边行，或者在英联邦的国家，在英国去那边是靠左边行等等，它都是由于一些规则约束倾向的侵犯的自由。但是我们让人呢往往误解了自由。怎么误解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有人约束我，不要有人管辖我，不要有人限制我，这就是自由。错了。人当初想想，人当初怎么犯罪？我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当初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上帝给他们自由了。上帝怎么说？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上帝给他自由了。但是唯有园中的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那一日必定死。啊，上帝给他自由，你可以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实，就那一颗不可以。 这个时候蛇就来跟夏娃说了，说什么？你看神为什么限制你们？你看他不说神为什么给你这么多的自由让你随便选择吃，没有，他说神为什么限制你们不让你吃那一个，你要争取你们的自由，上帝限制你，你就要争取自由，上帝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一定要吃，如果你吃了就证明你不再受限制。我告诉你，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毒药，吃了又就犯罪了，不是，也不是因为毒药吃了就死，而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限制，让人知道自己是被造者，被造者不能够像创造主那样，所以说人不甘于自己被造者的地位。蛇对夏娃说，你吃了你就像如神知道善恶，你吃了你像神一样，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你吃了你就不受限制了，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对，亚当夏娃吃了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不是，亚当夏娃吃了之后表面上看他没有改变，但实际上他却受罪的捆绑和辖制。从今之后人陷在罪恶之中，换句话说，在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背逆神，他有选择的自由。当他一旦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再不能选择了，他只有犯罪的自由，再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自由是反而失去了，他受到了罪恶的捆绑和辖制。所以说，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当中所做的，就像今天无论是你的孩子听听这年龄所做的，还是我们人的每一天，我们生活的本性当中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要冲破一切的限制，神你不要限制我。曾经有的一年轻人跟我说受洗，我说你受洗吗？他说不受洗。为什么？基督徒限制太多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么多限制，我要自由，不是不想受限制。错了，那不是自由，那是放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自由，这是放纵，这是任性。那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他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背逆神，他可以选择不去犯罪，但是当他吃了之后，他只能去犯罪，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就是不是自由，自由就是你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这是什么？今天如果你不可以理解的话，上瘾，比如吸毒，吸毒的人他就是到那个瘾上的时候他必定要去吸，他不能不做，他已经没有他脱离不了那个毒瘾的辖制，那是最严重更严重的。那轻一点的呢？吸烟，哦，或者说那个今天是那个上网打游戏，好，或者是等各种只要上瘾，都是已被限制被辖制失去自由。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思考这个话题，我们都盼望自由，但是你的自由是什么？你的自由实际上一定要有一个限制，没有限制之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实际上的是破坏，那是放纵。每年的4月20号是一个属于那个不能称为一个节日，就大麻日，哦，不是周五，上周五我看新闻才发现他们的一天自由了，去了40000多人。昨天的新闻说那个公园要关闭几个月，关闭几个月干什么？清理垃圾。我不知道大麻合法化之后还会有，是不是还会有大麻日？他们有自由，所以你会发现自由带给我们什么？自由不是放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什么？叫任意而行。我们刚刚读了这两处经文，大家会发现今天经文很长，17-21，5章的经文。 五章的经文很长，为什么我们合在一起读，我们合在一起讲？我没有去讲这两个经，这五章经文的详细的内容，我怕大家不熟悉，我提前告诉大家了，我大家回去把这五章读一下，五章读一下，了解这个故事讲了什么。这里边核心就是这两经，刚刚读了这两句话，一个十七章第六节，一个是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最后两个句话都一样，就是插个标点。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圣经的十世纪当中会加上在记述？你知道这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五章的经文可以什么就称为叫记述文体，记述文体。但这两句话呢是作者在写的时候的一句评论，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是整个十世纪的结束，整本十世纪的结束最后一句话就是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要写下这句话？我们来看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五章的经文记述了什么，记述了哪些内容。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会了解这五章经文当中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十七、十八章，一个是十七、十八章。十七、十八章是记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很长，你会发现你读的时候发现那个故事在记忆当中没有做任何的评判，这个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如果你熟悉摩西五经，前面讲的摩西立位记、民数记那些律法的话，你一回读就会发现记述什么事情，记述一个叫米迦，米迦呢他妈妈一些钱，他妈妈以为是他被别人偷了，他说不是被别人偷了，是我偷了，他儿子偷了，告诉给还给他妈妈。他妈妈说哦儿子不错，那好我给你一些钱，你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神像，做了个神像，然后做了个什么，做了个以弗德。神像是什么？你知道做神像违背了圣十诫，不可雕刻任何的像啊。当然我们熟悉这经文没有评价。然后做了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你去熟悉利未记，你知道以弗德是给大在会幕或者圣殿当中侍奉的大祭司那个穿着那个袍子套那个东西，外面的东西叫以弗德，一个标志，祭司的标志。这个米迦这个人在家里自己呢啊，自己做一个神像，然后呢做个以弗德，哎，在家里要什么？要开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了啊！大家说这好事啊，错了，上帝绝对不允许，不允许人雕刻像，更不能允许人这种方式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当然这儿请大家留意，那个神像没说是耶和华神的像，可能是偶像。然后呢他也知道，哎，这个人是什么，他说我不是祭司啊。正好来了一个人，因为那个少年人是个叫利未人啊，利未人和你好不好，在我家留下来，我养着你，你做我家的祭司。你大家想想啊，利未人干，你熟悉利未记知道利未人干什么呢？是在圣殿或者会幕当中侍奉神的，他可不可以做祭司？不可以。祭司指的是亚伦的后代，利未人、歌侠、歌水、米拉利，这他们的后代只能在会幕和圣殿当中做一些服侍的工作，却不能做祭司。所以米迦就请了这个人做祭司。然后呢第十八章开始，单支派那个时候呢，这支派的人呢派出人探子想去打那个地方，他去那个地方发现呢，哎，这个一个家里，哎，这个家人家还有神像，这个人家里还有个人穿了个以弗德，因为是个祭司。然后他回去报信了，告诉那些支派领袖说那儿有一个人是这样，他家里有一个祭司，还穿了以弗德，在那一个还有一个神像。他们来偷偷地告诉那个利未人说，你愿意做米迦一个家的祭司呢，还是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你的一个支派祭司，一个支派很大的，以色列人一共十二个支派嘛，一个支派的祭司。那个利未人一听挺高兴，哦，我不做一个家的祭司，我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跟他走了。啊，这就是十七、十八章那个故事。用我们今天，我们如果熟悉摩西五经及圣经的律法的话，这些做的事情，无论是米迦还是他妈妈，还是这个利未人，还是单支派的一些人，每一个人做的都觉得可笑。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这难道他们一点儿都不懂律法吗？ 你看那个时间不长呀，摩西刚刚他们进迦南地时间不长呀，就这样了。好，这是一个故事过来了。然后呢，19、20、21，另一个故事，说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啊，首先有一个，我们就看他们到底做了一些可笑的事情，犯罪得罪神。第一个娶了个妾得罪神，然后这个妾呢行淫，啊，被赶出去了，回了父家。根据律法规定呢，这个人是不能再回来的。但这个利未人呢，还喜欢他，他就去把他找回来。找回来呢，就找到岳父家里去，然后呢，住在那里，想请他回来。啊，岳父留他吃饭呀，记得很长。啊，那他也住了，上路吧，就上路。上路天黑了，啊，走了一个地方，叫基比亚。那住下来，哎呀，没地儿住啊，这长房没地儿住。一个老人家来说：“来，你到我家来住吧，到我家来住。”刚住下来的时候呢，基比亚人就把这个房子包围了，啊，来了一个外人，把他交出来，我们要领主他。你像不像什么？像不像创世纪所记的索多玛俄摩拉？几乎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降下的愤怒，降下硫磺与火来，把他们索多玛俄摩拉是这样毁灭的。而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做的呢，一样。然后呢，那个老人家说：“这个不能把利未人交出去，我把他的妾交出去了。”然后呢，一夜。利未人这个妾呢被强奸致死，回来到家才死，回来以后死了。然后呢，那个利未人就把他放在驴上，哦，逃回家去。下一个动作更血腥恐怖，所以说有一个传道人说：“哎呀，读利未记，每次读完利未记都需要更衣洗澡，浑身来圣洁。为什么？太污了内容。”他干什么？他把他的妾切了12块，切成12块，派人送到12个支派去。告诉他们，你看一下，今天在以色列地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哇！那些以十二支派的人气坏了，大家一起集合起来，集合了，甚至可能是40多万人一起来，干什么？攻打基比亚，攻打基比亚。啊，他们攻打基比亚呢，还你看很记得跟那些以前那个打外邦人一样啊，一起祷告，我们谁先上去？啊，这个上去又打了，败了，啊，败在便雅悯人手下，基比亚的住在基比亚是便雅悯人手下，然后再打又败了。啊，在祷告，先什么的，最后，他们用了个鬼，用了个计谋，把他们调虎离山啊，这样，把便雅悯人杀了，最后什么？杀的人最后只剩下600人。是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良心发现了，哎，坏了！上帝让我们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的，现在这样，我们把便雅悯人灭绝了，少了一个支派，我们犯罪了，这怎么办？我们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但是把利未人杀光了，只剩下600个男丁怎么办？我们曾经启示说，任何人都不准把自己的妇女孩子给他们做那个许配给他们。哦，他们就想办法啊，谁哪一个人许愿的时候他不在啊，总是就送给他去。就记述的故事，3章很长很长，记述的故事。记述完之后，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把这个故事仔细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一群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一群属于神的人啊。这一群人，你看那个记录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说亚伦的儿子菲尼哈他的孙子，时间不是太长啊。为什么？他们已经把上帝的律法抛在脑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在家里可以设神像，就可以设祭司，真的是大大的去得罪神。然后他们如何去凌辱，将这个人强奸致死，他们如何又去打这样自残这种纷争。哇，你会发现这个利未这个士师记后边这5章，哎，读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读不下去。然后你再仔细看的时候，所以我让大家只读这2节，我怕大家不是太长，不光太长的原因，而这个内容有点那种太污，就是记述那些人的犯罪怎么犯的这么厉害。就像今天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这样得罪神呢？你怎么这样做呢？我们看教会当中，这是一个上帝的家呀，教会呀，教会的人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人的教会当中，他难道不知道敬畏神吗？同样，在当初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2节经文，17章第6节和21章25节，最后那2句话是个画龙点睛的话。 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两句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首先思考的问题，那个时候真的以色列中没有王吗？我们曾经讲过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第七第八章那儿提到什么，以色列人向跟撒母耳说，求神给我们立一个王，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有一个王。然后大家说，对呀，那个就是没王啊，以后才有了第一个王扫罗，然后才有大卫王。我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发现那句话对呀，当时以色列人真的没有王呀，真的没有王，所以没有王管理他们，他们不就任意而行吗？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用我们今天世界的观点来看，以色列人真的没有王呀，没有王没有人治理，这边不是一片散沙吗？不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呢？如果当时有警察，有法院，有管理的，有政府管理，这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处经文，被称为西乃山之约，或者叫摩西之约。我们老常常基督徒一个误解哈，我们以为西乃山之约是生命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不是，出埃及记西乃山之约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就是这儿的这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非常重要的一处经文，可能你读圣经读了出埃及记，你可能不留意，你可能只关注二十章的十诫，没有关注到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十九章第五节，预备起。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这段话上帝与他立约，以色列人什么？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也就是说子民，上帝的子民表示什么？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王。这句话应验什么？应验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八到九节那儿应验了，说今天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好，这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中不是没有王，以色列人中有王，那个王是谁？那个王是耶和华神，只不过以色列人没有像列国一样，周围的列国一样，他们给他们设一个王。那个王是，你知道列国的王是怎么来的？无非是两种产生，这个王地方的王两个方式产生。第一个方式是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下来的，打天下做王。第二种呢方式呢，是世袭传下来的，传给他的孩子，他继承了父王。那么以色列人呢，没有这个制度。无论你看，无论前面讲的世师，有没有他的儿子马上做世师的？没有。那说了，大家说这个看不见呀。你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王，那他怎么治理呢？好，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万军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耶和华神怎么治理他们？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如何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先知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告诉以色列人上帝的心意。然后有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带领人来到神面前啊，这样一个是先知，是代表神讲话；一个是祭司，代表人来敬拜神。那么谁来去平时治理呢？就是士师。所以说，我们前面讲士师记第一次我就讲，士师是什么？士师就是耶和华神所拣选，耶和华神所选立，然后他的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代表神来治理以色列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有祭司，有士师。因此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而是他们没有将耶和华神当作王。耶和华神拣选了先知祭司士师，耶和华兴起先知祭司士师来治理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只是他们不，以色列人没有将耶和华神当王。换句话说，那句话不只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是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将耶和华神当作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任意而行不是没有王，而是不将神当作王。那好，讲到这里，我刚刚我说了彼得前书二章八到十节，那里说，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我们都是称，因此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一群什么？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因此我们也思考，基督徒地上的教会，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住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王是耶和华神。谁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那一刻，都要做个决志祷告。什么叫决志祷告？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主什么概念？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没有主的概念，我们不会将上帝称为主。但是在以色列圣经的所记载的当中，上帝和主是同一个概念的。这位上帝要掌管你的生命，做你生命的主宰。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不会将那个神灵当作我的主，而他是我的主。我需要钱，我去拜财神，啊，我需要生孩子，我去拜观音。我又需要什么，我就拜谁，需要这个拜这个，需要那个拜那个，拜了灵就拜，不灵扔掉再换一个。那谁是主？我们是主，我们所拜的只不过是受我们支配的工具而已。虽然你能力比我大，你有灵，你有能力比我大，但是我们从来不将它当作主。而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那位上帝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奴仆。哦，提到奴仆这个词，大家说我们不愿意做奴仆，我们不愿意做奴隶，我们要做主人。国际歌剧那样唱的啊，我们不愿意做奴隶，我们要做主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基督徒要承认一个事实，当你信主之前，你也不是自由的，从来不是自由的，你是罪的奴仆，是罪的捆绑，是罪的辖制，你不得不去犯罪，常常犯罪，时常犯罪，现在罪恶当中。你信主之后，他说信主之后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说还是做奴仆？不是，这个奴仆不是一个卑贱的称呼，这个被奴仆是一个荣耀的称呼。那个保罗每当都在他的书信当中都是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是一个荣耀，他说我荣耀我的职分，他看重他的职分。详细的讲这一段奴仆与自由是在罗马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罗马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信主之前你是顺从罪，是罪的奴仆，你信主之后你顺从神，就做神的奴仆。所以说第六章十八节十七节，感谢神，因为我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这真理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也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有个身份的转换，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今天是皆依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思考，哦，原来从我信主那一刻，啊，我举手决志信主那一刻，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个主权的交托，主权的交托。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将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主宰的人，他掌管我的生命，他引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有一生侍奉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主。什么叫信主？接受他为你生命的主。有人说不对，我以前我自己做主，我今天我就不自己做主了吗？错了，以前你也不是自己做主，以前你是撒旦的奴仆。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以前我们是任意而行，今天呢，我们要靠主掌管。有人说任意而行这个词不好，这个词太贬义，我们要自由。什么叫自由？我觉得什么是对，我就做什么。我们都这样想，我不是任意而行，我说孩子叫任意而行叫任性，那这个词不好，太贬义。我是认为什么对我就做什么，那错的我认为错了我就不做了吗？好，你去看圣经，今天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什么？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有新译本，你看一下新译本这处经文怎么写。新译本写，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同一处经文都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只不过和合本翻译的是个人任意而行，和合本翻译什么？个人都按照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去做。你看，你按照你自己作为对的事情去做，你觉得是啊，我这个很好，我这个人很聪明，我有理性，我有思考，我能判断什么是对错，难道这样去做不对吗？这就是任意而行，按照你自己认为对的，而不是按照你所侍奉的那位主认为对的去做，你就是任意而行。这就是我说以色列人啊，刚刚你看看着我这写的，当初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是什么？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是我按照我认为对的去行，一回事，同样道理，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呀，今天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的奴仆。有人说奴仆都是受辖制，是被迫的，不错，这种理解对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奴仆，什么奴仆？心甘情愿做奴仆。什么叫心？他说人还有心甘情愿做奴仆的吗？你去读圣经律法，就规定一个人做奴仆只能做7年，满了无论他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打仗打输了是被俘，做奴仆的话做7年，7年之后这个主人必须让他走，让他离开，自由了。如果那个人说我的主人很好，我不愿意离开，我愿意从今以后我愿意心甘情愿去服侍我的主人，这个是要心甘情愿做奴仆，是耳朵上打个眼，不是耳环，打一个眼你表示你这个人是一生心甘情愿做奴仆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当你举手决志那天开始，你都是心甘情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为什么我要做个奴仆？因为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赎去你所有的罪，他的爱激励我们来跟随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那好，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过一个耶稣基督所掌管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却不是。我们实际什么？我们的实际是称上帝为父，却做悖逆的儿女；称耶稣为主，却做罪的奴仆。你看，我曾经开口祷告说：“父啊，父啊！”称呼父啊，父啊，却是做悖逆的儿女；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但是却做罪的奴仆。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 以色列人当初是不是没有王，是不将耶和华神当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是不将耶稣基督当作生命的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思考省察，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王，不是没有主，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王。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任意而行，也不能够按照你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按照你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就是任意而行。你对照一下和合本和新译本的翻译。所以说我们今天，那我怎么按照谁的对的做？寻求上帝的心意，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寻求上帝的心意，然后去做。所以今天教会当中太多太多基督徒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这就是今天教会之所以出现许多许多得罪神的事情的事情原因。我不说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个词大家都太不贬义，我说个人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如何在神面前省察，过一个什么？过一个由耶稣基督所掌管的生命，生活的每一天交托给主，主权的交托，主权的交托，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由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才能活出什么？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来。我们大家去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王，他们没有将耶和华神当作王，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大大得罪神。今天我们也没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也没有将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当作王，也没有将我们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当作主。我们称你为父，却做悖逆的儿女；称你为主，却做罪的奴仆。求主怜悯，求主光照，使我们在主面前省察、悔改、祷告，使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每一天都活出有主所掌管的生命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活出有耶稣基督为主的生活来。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